北部都是去龙洞啊。
可是这种水上活动，我觉得真是比较麻烦，因为如果我没办法戴隐形眼镜的话。
好，欢迎收听。
你刚刚是不是先
我刚刚先暂停了？对，我刚刚没有，我刚刚按了 recording， 然后我又再按了暂停，又发现我们闲聊两分钟，超级没重点，在那边讲网球跟潜水。欢迎收听听空球，在听听喃喃，我是杂哥 Ten，
我是 Chris。
对哦，我们今天是哦，我们今天礼拜天晚上录，就是 weekend night 最后一天录音，对，
威士忌场。但是我没有酒，
怎么又变 whisky？ 看，
好，
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那个雷神索尔 ，Love and Thunder， 爱与雷霆。
对，哎、欸，他这是已经上一周了，我们录音的时间好像是哈，
好像是、欸。而且那个我第一次看到有一部片在，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漫威电影在 IMDb 的那个排名，就是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对。他好像刚上映的时候是我记得是 7.9， 然后我现在最新看到的是 6.9。
诶、嗯欸、你有看奇异博士吗？
我是在那个 Disney Plus 上面看的，然后我看到一部、
哦。我们后来没有聊嘛，对不对？
对啊。
哦，那你觉得奇异博士好看吗？
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先跟你聊，然后你就说你觉得很恶心，然后第一就是因为那个导演他本身就是拍很多那种 B 级片或者是那种恐怖片。嗯，所以他这次就是还是延续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你讲那个东西，可是我那时候是觉得哇，这是粗糙，也不是粗糙啊，就是风格强烈到连调色摄影感都超级像，你就是会觉得有种哇，真的在看哪一个就是恐怖片的那种印象在。对、
哦、我会问你这题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完《奇异博士》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跟你说，就是因为 Sam Raimi 就是这个导演，他以前就是拍那种什么，就是一些 B 级恐怖片的，然后他就在这次的这个漫威的作品里面放了大量这样的元素，然后其实因为你也知道我，我们就是活在这种漫威时代的那种观众，然后你就知道，其实漫威它就是一套公式在做嘛，但。为什么他要这一套公式，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电影世界观，所以他必须要用差不多的脉络风格甚至是剪接都要差不多，他才能营造这整个 universe。 然后但我觉得这几部或是所谓的这几年大家应该说我慢慢的看到 Marvel 慢慢释出了这个所谓的导演的权利，让他们玩自己想要玩的东西，但是奇异博士他的评价并不是他太好，然后连接到这次就是雷神索尔第四集，
而且这次的导演还是很厉害的导演，就是凯凯瓦迪迪。
对啊，就瓦迪迪嘛，就是我觉得从奇异博，应该说为什么刚刚聊到奇异博士，是因为我觉得这两部片可以一起讲一个概念，就是当 Marvel 是给导演更多权力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聊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来说，我觉得奇异博士是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他看到了很多，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就是什么色调啊或者剪接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看过这部片的人，就是你一定知道里面是有很多那种很货真价实那种 jump scare， 就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在看恐怖片、嗯、就像我跟我老婆说的时候、嗯、我就说欸，这部片里面真的有很多你会害怕的镜头，那确实也是这样。然后回到雷神索尔，就其实我在看第三集的时候，因为第三集是瓦迪迪，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瓦迪迪你要不要就是好好的把这个系列变成一个喜剧片，然后但我在看第四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对，你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喜剧片。
我以为你要说对不起我收回。
哦、也有一部分应该也是这样。
说对不起我弟弟，我对你期待太高了 sorry、
欸、我必须说真的是这样。但是我有时候在看电影的这个所谓这个态度就是必须要正确嘛，例如说我们在看动作片就是期待就是英雄感很重，然后你看 Marvel 你基本上就是看他整个系列他要怎么去铺陈。那其实回到雷神索尔这一次哦，第四集，我觉得他前面真的是有点失控、欸、就是有点失速，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尤其是他的开场是先介绍这个
反派。等一下，我想要知道哦，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件事，就你说的失控是指说反派先从反派开始，然后你觉得莫名其妙，还是先从他们跟星际义工队那一段开始？ 因为星际异攻队那边就会觉得、嗯、哦，就是经典 Marvel， 就是前面要先给你大量的卡斯资讯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先让你大饱眼福之后，我再来讲故事这样子。
我说的失速应该是说，我为什么会觉得奇异博士好看，是他很认真的要把以前的那种恐怖片啊，然后他的那种丧尸的感放在这部电影当中，然后他从头到尾都在做这件事情，嗯、他没有要收手。但雷神索尔这一次瓦蒂蒂他从开场是用一个他介绍这个 Christian Bale 饰演这个反派嘛，然后其实你在这个、嗯、这个开场的时候你可以先知道这个反派的personality 是怎么样，但是就像你说的他马上跳到索尔很欢乐然后很 Guns N' Roses 有点摇滚的那种风格，然后介绍了星际异攻队这样子。因为其实在复仇者联盟之后，索尔就是跟星际异攻队在怎么讲行动嘛，
做回帕比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等于说电影前半部我有点不知道你是要好好的把这部片变成一个喜剧片嘛，因为你喜剧片的话你的反派的比重你要怎么拿捏又会变得很重要，因为毕竟 Christian Bale 饰演这个屠神者这个反派他其实是有一点严肃甚至是有点悲情的，都跟你在这一次塑造雷神上面有一点点反差，所以电影的前半部我会有点抓不到重心、嗯、然后我觉得一直是到Natalie Portman 变成了女雷神之后，我才觉得整个群戏上面的角色配比就有点平衡，或者是说我至少在观影的这个 moment 就看这部片当下我能够抓到一个重心，就是我就是看 Natalie Portman
啊，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失望的、欸。
你说为什么他会变成 Mighty？
就是他变成女雷神之后，然后这两个人在戏里面所有的关系的互动，然后完全为了这两个角色的结局打了一个最大最坏的一个结局方式。
哦，应该这么说，我非常讨厌这部片的结局，甚至是我完全无法理解这部片的结局。到底在干嘛？这个故事他可能最后他要讲到这部片最后这个结局的目的，但是整个过程跟他最后达到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目的是我完全兜不起来的。但是我会讲 Natalie Portman、我会喜欢的点是在于我单就这个角色我会觉得我在看的那个当下哦，我终于抓到一个重心，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就是他演得很好，或者是说这个角色被写得很好，我甚至觉得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我想知道 Jane Foster 就是 Natalie Portman 这个角色到底为什么变成了女雷神嘛，就是这个是应该
是、哦、但是他也没有交代啊，他简单的交代就是说他被锤子召唤就这样子而已啊，
他就是用了一个非常 cheap 的方式，
非常
廉价、
就是对廉价的带过这一切的东西。然后我在看他们就是男雷神跟女雷神在互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火花，
对，
就是相比前几集这一集真的完全火花都没有，然后我就让我联想到就前阵子那个 Johnny Depp 跟 Amber Heard 的那个就是法庭判决的时候，然后不是有找到那个华纳的高层吗？
对，
然后华纳高层不是就讲说，哦，那因为什么我们会换角，完全跟那个剧情没有关系，完全就是因为在 Aquaman 里面，就是 Amber Heard 一点火花都没有。然后我就一直会联想到，就是哦，片商都会在意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次这部片里面，男女雷神一点点火花都没有，一样的状况。
我觉得你讲的我完全同意，就是你刚刚讲的例子，就是 Amber Heard 跟那个 Jason Momoa 他一点火花都没有嘛，就是身为观众我也觉得他们完全没火花，然后就是Natalie Portman 跟 Chris Hemsworth 没有火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是秘密，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Natalie Portman 在之后的那个 MCU 就没有出现，他应该是第二集之后就没出现了嘛，然后他也是草草的带过，就是说哦那个 Thor 就是索尔
他得了癌症啊，所以好像
消失了，没有，我是说中间在交代 Jane Foster 这个角色的时候，索尔只是草草带过，就是说哦，他写了一封分手信给他这样子，然后这个角色就登出了，然后一直到第四集，哎，他又再回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动机跟那个这个原因吧，就是这个，所以才是我进电影院看这部片最想要知道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去看了之后，我才发现，哦，他只是很简单的交代他们之前在一起的生活的 过程中，然后索尔可能就是喝点酒了，然后跟他的那个雷神之锤说，哦，你一定要永远保护他，就保护 Jane。 然后因为其实雷神索尔他就是一个神物嘛，就是在雷神索尔第一集的时候，他爸爸其实也有所谓的下咒，就是也没说下咒，就是所谓的 vow， 就是这个要怎么讲，因为不是 咒语啦，对，就是咒语，就是说你
不、
这个、
应该也不是咒，就是力士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力士力士，对对对，谢谢谢谢
力士，
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他爸爸就是对那个这个雷神之锤立了一个誓，就是你一定要对得起的这个人格特质，你才拿起这个雷神之锤嘛。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得起雷神之锤。像如果你之前有看过 MCU 的话，就知道其实后来就是美国队长为什么拿了起来，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正直正义的人。然后他只是好像就是喝醉酒的时候，又对了那个雷神之锤下了一个这个誓言，就是叫他永远都要保护 Jane 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好像 Jane 他生病之后被这个雷神之锤召唤，然后就跑去了新的那个 Asgard， 然后他也就是中间又透过一些剪接，好像你知道我在看这个，坦白说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我在玩一个电动游戏，然后那个制作团队因为预算的关系没办法有一些过场动画，所以他就用非常草率的方式。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要回归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十分钟了、然后我们都没有要正式的解释一下这个这一次雷神说到底在演什么，
这个已经是我们的传统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之前都是我讲，现在今天换你讲，给你发。
总之呢，《雷神索尔：爱与雷霆》这部片是《雷神索尔》系列第四集嘛，它也是目前呢MCU 第一个出到第四部的个人的独立电影这样子。然后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一下，雷神索尔在萨诺斯大战之后，就跟着星际工队一起去爬遍啊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雷神复仇者联盟的时候，他不是变成一个胖子，然后他就是重新回到了猛男的行列。然后呢，雷神索尔一二集出现他的前女友，也就是所谓的 Jane Foster， Natalie Portman 演这个 Jane Foster， 罹癌了。那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嘛，所以他就在寻找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恢复他的健康。然后他就看了北欧的神话，发现只要握着雷神之锤的人呢，就可以获得所谓的 Great Health，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这样子。然后他就被召唤到了所谓新的那个 Asgard， 因为 Asgard 就是这个星球已经爆炸了嘛，所以就他就去那个，我不知道听众还记不记得，就是一开始那个雷神之锤在雷神索尔第三集的时候被他的姐姐捏爆了。然后 Jane Foster 就看着这个被捏爆的雷神之锤，看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就回到了我刚刚讲的，就是制作团队因为预算关系剪掉这个过场动画。总之呢，他就拿了这个破碎的雷神之锤，变成了这个女的雷神。那这部片的反派，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克里斯汀贝尔饰演这个屠神者格尔，是不是中文翻译是叫格尔？
对，
好难念哦。然后他也就是一个，坦白说就是有点老套的反派了，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个凡人，然后他的女儿就死掉，因为饥荒的关系，然后呢他就对他的信仰失去，就是他失去了他的信仰，然后一个死灵剑。其实这些东西应该这么说，就是雷神所有这个超级英雄都是背景在北欧神话上面的。然后这个反派就获得了
这个，可是这次有那个嘞，这次有那个
希腊神话
在里面，对，
所以就变成大杂烩。然后克里斯汀贝尔饰演这个屠神者，他获得这个死灵剑，然后这个死灵剑他是可以杀神的，然后他为了报仇，所以就开始屠神这样子。然后他的愿望就是能够把所有的神都杀死，然后
因为他觉得就是神跟他就是神没有怜悯之心，所以才会让他失去了孩子，对。
对，然后他就要要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要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永恒的这个地方，他就可以许下一个心愿。然后大家都觉得哦，他许下的心愿就是要把所有的神杀死，但其实并不是，他有别有目的这样。那中间会有一些原因啦，就是他为什么会跟雷神索尔有交集嘛，就是因为要去到这个永恒之地要有一把钥匙，那钥匙就是要有彩虹桥。风暴破坏者后来他就可以运用 彩虹桥的这个能力嘛，然后他就是所以找到了索尔这样子。那索尔就是要跟他的前女友就是 Jane Foster AKA 女雷神 AKA Mighty Thor 一起去对抗这个屠神
AKA 黑天鹅，
哎，对 AKA 黑天鹅这样子。所以其实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 cliché 的故事，非常 Marvel 的故事，
就是非常俗套的故事吧，应该这样讲。
欸，我之前有个朋友讲 Marvel 的电影，他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 Marvel 的电影说就是都就是四个字，就理所当然，就他不会给你什么 surprise。
这次已经无聊到就是因为这几年可能就是要把英雄们就是弄得比较有趣风趣一点，我觉得大家的原因都是因为死死害的，所以每个英雄都要有一点点音乐品味，每个英雄都要有一些滑稽，然后也要有一些搞笑感。然后可是我这次看雷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又是这些。
因为你讲到这件事很有趣哦，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集我想要可能跟你聊一下。因为你讲到这个是，你讲到死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死侍他是一个限制级的超级英雄嘛，就是也是从死侍开始，所谓的超级英雄电影愿意走 R 级就是限制级的路线，包括后来的那个罗根金刚狼，就是大家发现其实你超级英雄不一定是要讲一个很是怎么讲，
合家观赏的故事
啊，对，谢谢，合家观赏的故事。
我今天一直在那个。
感谢
上救援。
总之呢，就是我觉得死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就音乐搭配来说，我会觉得星际异攻队又更是一个开创性的电影。然后我刚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看的这些 Marvel 的是 MCU 的电影，你有特别喜欢哪一部吗？还是你觉得都长得差不多？
我真的都觉得长得差不多耶、欸你觉得套路感都已经差不多了。第一，我就说你就是客串大，就是在比大咖的，所以你当看到那些，像我觉得这次我看到那个罗素克洛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那种惊讶感。
对，
然后或者是第一颗画面我就看到 Christian Bale 的时候，我完完全全都没有期待感，就是哦，当然我知道他有演，但是也没有让我有惊喜的地方。然后再
就
是
你要在好莱坞面找到没有演过 Marvel 的人好像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换汤不换药欸，就是你只是真的是插在就是每个角色他只是他登场的地方不一样，就例如说奇异博士就一定是在那一条两层楼，然后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楼梯的那个房子里面然后那个所有角色都一定会在那里出现吗？一定会经历过那一段吗？甚至蜘蛛人都出现过在那个场景。
欸，你知道我觉得就是你讲这些话如果在四五年前真的是会被喷到爆欸，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录音前我在稍微跟你聊这部片的时候，你就说哦，这部片不好看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看完我就觉得哦，这部片其实真的拍的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风向大家也开始慢慢在检讨说 Marvel 拍的电影为什么越来越差。我觉得大家你看从2008年钢铁人开始这件事情也14年了，我觉得大家还是会疲乏，然后我觉得对于 Marvel 来说，他自己也会拍不出新，也很难拍出新的东西了。但
就是我觉得也回应到你前面讲，就是因为从奇异博士到雷神说，就是 Marvel 现在这两部片，你的感觉是他们都放手给导演去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像听你这样解释的话，可以感觉到 Marvel 当然也正视到市场上有这样的对他们的回反应。所以他也必须要做，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他应该是有会有一些阵痛期啦。但是平衡报道，啊，也不是平衡报道，就是平衡讲一下，就是像我以前是真的也不是太喜欢 Marvel， 因为我就是所谓的比较喜欢 DC 的这样子。但是DC 从正义联盟那一连串的 drama， 其实你也知道，你要打造一个这种漫威电影宇宙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我其实是非常敬佩他们可以这么坚持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在他们的 plan 上面。那我回答我刚刚自己的问题啦，就是我其实整个 MCU 我可能最喜欢的电影是星际异攻队第一集哦，是第一集，我觉得第二集就有点走位了，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还在玩那一套。但我觉得第一集好看的点就是在于，因为它算是一开就是跳出地球走到宇宙的 MCU 的电影。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用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在他的电影里面，然后我觉得是运用非常好
的。哦，真
的
整张专 就是那个整个电影的那个原声带超级好听耶、欸、
对，就是我觉得聊到这件事情你一定也会比较有感受，因为你可能也是以前有从事就是参与过这样的产业啦。就是我想要讲的是星际义工队为什么他运用很好的点，就是他不是单纯的把那种流行音乐或是那种复古80年代那些东西丢在这部电影当中，而是他巧妙的愿意把这个元素音乐元素作为他的叙事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点、嗯、因为他在里面就是那个奎尔就是星爵，他其实他妈妈就给了他一个这个我记得是叫什么舞曲大帝国嘛，就是一个 mixtape
对
给他就是所以他很喜欢听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是他妈妈给他的一个遗物嘛，所以我觉得他运用的很好。那虽然第二集他也是大概用这个方式这样的红利去做，但我觉得第二集就用的有一点无聊了。所以我想要讲的是刚好也是刚好这一年，也不是这一年，就是这个暑假有很多那种80年代的歌突然变超红，像因为你没有看怪奇物语，因为怪奇物语里面有他又把两首歌拿到他电影里面影集里面运用，一个就是 K Bush 的，然后一个就是金属制品的，然后因为这两首歌在怪奇物语的出现，所以又回到了那个排行榜。但是我觉得它的运用也是有目的性的、嗯、但我回到雷神说的这部电影啦，我就觉得哦，第一个其实我很少看到一部电影从头到尾的配乐应该说插曲都是同一个歌手或者同一个乐团，但是雷神说的从头到尾都是枪与玫瑰，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以为只有预告才会有，你知道吗？因为预告就是用了那个 Switch All Mine 嘛，然后结果我发现哇天啊，看完整部片就是怎么很像在看那个枪与玫瑰的一个大型 MV 或是一个怀旧缅怀的 MV 然后我自己看的故事，我也不觉得你运用这个 Guns N' Roses 的歌跟你的故事有什么太直接的关联。
我觉得刚才说跟肌肉男这件事情真的很不搭嘎
你说很不 rock 很不摇滚这样子。
对，超级不摇滚，真的。我觉得就是摇滚跟肌肉什么时候有扯上关系了？
因为我觉得唯一比较我觉得真的唯一比较有关联就是 Sweet Child Mine 啊，因为它里面还是在讲一个小孩跟雷神的一个关系嘛，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反派因为他女儿的死亡而变成了，就是他也在讲 Child 这件事情，我觉得 OK 好勉强可以有这些关联，但 Welcome to the Jungle 或是什么 November Rain 那种就是很知名的一些歌，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很没办法跟他做连接。就是回到怪奇物语，我稍微讲一下怪奇，因为怪奇物语里面用金属制品的Master of Puppet， 就 Master of Puppet 这首歌其实它原本的原因就是在讲这个操控人的大师嘛，所以它其实是符合怪奇物语他想要讲的那一个片段他想要说的事情，就是歌词跟当下是可以 match 的。但是雷神说，我就觉得你要运用流行乐这件事情 OK 啊，不是说不行嘛，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用，你看捍卫战士不是那时候第二集出来的时候大家又重新再听那个什么 Danger Zone 嘛，Danger Zone， 但是就是你会听到那个 moment， 就是你就会想到就是 Tom Cruise 演的那个角色的形象或是战斗机。但是我觉得你要运用流行乐流行音乐这件事情你是要有目的性的，不然你就是很对于观众来说你就只是在那个 moment 听到那首歌就觉得哦啊，打着节拍这样子好像，但是是两条平行线，跟电影跟音乐是完全没不搭嘎的。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好玩会当然第一就是可以看到角色品味，然后再就是你还没有被电影的剧情吸引、你就被这些熟悉的旋律歌词先吸引
啊。对
对，可是现在就是玩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又是两件事了这样子。
诶对，我也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哦过度就会觉得有一点老套，就像你说的玩烂、
对啊，就是现在听到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一部片用这首歌哦枪与玫瑰好久没有听到了，
对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没有变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
现在就是完全分开来看啊，完全是分就两件事来看这样子结合。
欸，那你觉得啊，就是无论是拍什么样的影视作品， 你会是需要大量配乐或是插曲去叙事的吗？还是你是以画面为主？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欸，因为当然有歌这件事情会帮忙就是故事加分，但是某程度上又会觉得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功力不够的原因。
对，
就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有印象，就是说有一些片子很奇怪，就是他会交代角色的动作的时候，他会用台词去赋予，就是跟你讲说，欸，角色现在正在干嘛，即便你在画面看到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角色还是要用对白去告诉你。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假设有个主角从外面下班回到家，然后把东西放下，然后想要煮一碗泡面，妈妈突然打一通电话。那其实在这个聊天过程中，有一些电影会某方式就是用诉苦的方式，就是告诉他说，哦，你可以从他诉苦那种感觉到，哦，假设他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阶段啊，或者是他心力憔悴啊。可是有一些片就很怪，有些片怪到的是他不用隐晦的方式，他不用譬喻的方式，他就是直接口白的直接告诉你。例如说角色就直接跟妈妈讲说，我就刚回到家嘛，然后我现在正在煮饭，我还没有吃晚餐，很累，你不要烦我好不好之类的。就是对我来讲，这就跟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一样，就是配乐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某程度上我觉得你要把它看成是加了这个东西是帮助大家，就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大家会更喜欢这样子的剧情的补成，还是因为镜头上面交代不了，所以只好用音乐去加强。
欸，你知道你刚刚举的例子，我以前啊，就是身为可能是观众也好，或是分析电影的人也好，就是我会比较追求所谓的自然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在外面，就你讲那个情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下班回家很累，你基本上不会跟别人讲话，你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就是如果你妈妈打电话给你的话，你甚至是不想接电话的，
对，
你就是默默的把东西丢在家里，然后你可能煮面煮水饺然后吃，就是很安静。但是如果他把它拍成一个影像的话，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我一定是能够了解你这个疲倦的心态。那你刚刚讲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可以交代，就是透过角色的对话去交代当下这个角色的心境。然后如果你真要我选的话，我会觉得你不讲话其实是比较自然的。但我其实后来跟就是我们访问小莲那一集，我有一个也不是顿悟，就是哦，原来其实大家看这些东西又会回到我们常常讲就是类型这件事。就是其实有时候不是自然不自然，而是这件事情对于一般观众来说习不习惯，你懂吗？就是他不是在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很写实的话，在犯罪现场根本就不会有那些东西嘛，在那个年代来说。但是对于，
哦，我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是突兀感的事情耶。
对，就
像假设，
就是，对，
假设如果今天我是拍一部片，然后突然有一场戏的时候，我需要一首歌。可是好，以雷神这次的例子来讲，就是你完完全全感觉得到导演只是在用氛围，所以那个歌跟这个剧情是没有关系的。
对。
可是我们很常会被配乐打动的原因，都是因为配乐的歌词跟剧情刚好这一场戏有连结到，例如说在讲分手，然后他突然在讲说什么类似说什么你怎么会愿意放弃我等等这样子的歌词去搭配到角色可能走远在哭泣。我们常常被打动到是因为歌词的连接，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突兀感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硬加上去。对啊，
对，就会变成是这个所谓的插曲这件事情的功能性有没有存在啊。如果你单纯就只是想要，
啊，
哦，我超喜欢 Guns N' Roses， 所以我放一堆歌在里面，就会变得很奇怪。
那我就去看 Guns N' Roses 的纪录片，或者是像之前那个那个波奇米亚，哎，靠，忘记那 Queen
啊 Queen
黄豆，对，我就去看 Queen 的那个电影就好了，对
啦。所以我觉得可能利益是好的，尤其是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讲一些例子，就是80年代复刻，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流就是 fashion 也好，或者是所谓的 pop culture， 它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巡回，不是巡回，一个循环嘛，就是我们可能20年、30年是一个循环，因为80年代到现在可能是40年左右。但我其实现在，你从可能2010年代中后期，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东西的复刻也好啊，或者是以台湾来说，你看现在又看到很多大家对于这种风格的东西越来越有接受度。你看像那什么9M88，它不是一个怪怪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放在可能千禧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你在搞什么东西？但是过了20年，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一个新的那个。对啊，
帅啊，帅啊！哎，我突然想问你，如果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好，假设是华语片好的，然后一场分手的戏，然后女主角转身要走之后，你觉得这时候应该要下哪一首80年代？哎，你不要讲80年代，就老歌好了。
出生
老歌，我就讲老歌就好了。如果你讲什么那个哪些年出锅的，我就揍爆你。
哎，其实因为你讲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脑中真的有想到有出现一首歌，
是不是真的会有画面呢？真的，
对，就是 TZ Back 的歌，就是它里面有，对，它有一句歌词就是在我转身之后，就是眼泪不停的流这样子。
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狂热球以前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有时候在看，我有时候在听一些歌的时候，我觉得某些歌其实是蛮符合某些电影的片段，然后我可能就是会打那个歌词，然后附上那个片的剧照，然后就把那首歌的 YouTube 放在留言这样子。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镜头，其实我就是我现在印象深刻，很突然脑中冒出来，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蓝色情人节》，就是 Ryan Gosling。跟 Michelle Williams 演的、哦、非常好看，那部片非常非常好看。他就是讲了一个、很写实的婚姻关系，就是你从一对情人走到婚姻，然后你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那部片的结局就是，好，这里有剧透，小心一点，不想知道蓝色情人节的请注意。这部片的结局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在玩一个，我忘记好像是美国国庆烟火的一个夜晚，然后他们就掉头离去，就像你讲的刚刚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蓝色情人节里面也运用了很多的，我不能说流行音乐，甚至是有一些很奇怪你从来没有听过那种独立歌手，但我觉得他就用的超棒，就是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虽然不是电影创作者，但是我们身为一个观众，其实虽然英文可能不是我们的母语，或者是我们在看一些外文电影外语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那首歌在唱什么，但是如果你运用得宜的话，其实你真的能够在那个瞬间有加分的作用，无论是好笑还是难过或者是感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创作者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他对这个当下这个 chemistry 要如何放什么样的配乐，不一定是要有歌词的啦，甚至只是一个配乐。欸，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是日本电影的预告，它一定会插一个那个主题曲。
哪一首啊？
不是哪一首，就是只要是日本电影的电影预告，它前面就会大概交代一下，就是这
部。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会有同样的旋律。重点
就是连动画面都会有，然后我就是看，就是后来看的时候，哎，我只要看到电影那个日本电影的预告，就哈，这部片的那个主题曲是谁唱的，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到时候一定会发这样子。
哦，
没了。我觉得流行音乐的，应该说音乐的使用，又会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
这个手法不会消失啊，只是说这个手法它最后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出现，我觉得就是很期待接下来各个创作者们会怎么再来发挥。因为我刚刚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提到那个剧情的时候，我就有印象，我好像可能类似的场景画面里面，我常常就是听到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哦，真的吗？
对啊，
哦，那真的是很久。
谈什么分离？
那可能真的是有些电影，有电影是用这个歌哦，他才会
他也没有很旧啊。我刚刚看一下2003年的歌，哎，
屁耶，真假的？
2003年可能很多观众都还没有出生吧？哎，
一场游戏一场梦怎么是2003年？
真的啊，我这样查他写零三年呢、欸。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谁唱的？王杰。
我靠呀，对不起，八七年。
对啊，
我还没出生，你出生了，
我一岁。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像我回到星际异攻队，或者是对于那种流行歌他很了解的那种导演，他就真的很会用。他就是应该这么说，会用了就真的很会用，你就觉得哦靠北，这真的是用超好。
没有，你要看，你要知道，因为这些导演可能以前也是 MV 导演。
对，
那个诺兰就是啊，
诺兰是吗？诺兰不是啦，
不，诺兰不是啊，那个周杰伦诺兰不是，那个大卫芬奇就是
啊，对对对对，大卫芬奇，对
对啊，就是。其实啊，每个导演应该都有经历过很多很多阶段啦，所以也许他们现在变成导演了、啊、变成电影导演，那也许他们年轻在拍一些 MV 或广告的时候，有一些他们惯用的手法或是他们使用过的东西都会再来出现过一次。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讲这 MV 就刚好，就我觉得、啊、就雷神这一次就真的很像是一个两个小时的 MV， Guns N' Roses 的 MV。 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过这件事、欸、就是我那时候在大学修那个，我忘记是哪一堂课了，我那时候选修的，然后要拍、拍东西，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就说哦，你们要拍什么都可以，你要拍短片，你要拍什么，但是唯一就是不能拍音乐录影带。然后我们就说哈，为什么不能拍音乐录影带？然后那老师就说，因为录影带就是你怎么拍都成立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认同他，但是我能够理解他的目的，他不让大家拍 MV 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回到就是我觉得爱与雷霆这部片很像一个 MV， 就是你好像也不是太清楚角色的来流，就是来历是什么，角色的互动是什么，这个剧本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他最后的目的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他如果你要把他切成三幕剧，我也看不懂结局到底是为什么他要领养他女儿，就是 I don't get it。 但是他就是一个画面很华丽，然后非常的显眼，然后显眼到中间还有抽色的那种黑白画面，可以玩一些这种东西，然后呀，很多的 Guns N' Roses 的那种就没有别的。对，
连那个星际异攻队都像是龙套一样在面。
对，你讲的没错。你可以客串，但是你客串要有意义。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很对，就是你看到罗素克洛你也不会觉得哇哦是罗素克洛耶。
对啊，完全没有，就觉得很可惜的、啊、因为我觉得 前面的索尔包含从那个复仇者联盟的时候，其实你铺垫了很多他的一些宿命啊，然后还有他背负的一些责任和任务。那当然我知道在诸神黄昏的时候就是解脱了这一切，可是这一次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你前面铺陈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在这一集你全部把它放掉也是蛮屌的。
而且其实坦白说啊，就是我最后还是聊一下索尔这个角色好了，就是其实到复仇者联盟的那个无限之战，我其实是最喜欢就是索尔，
因为他是很、啊、哦，你是无限之战是最后一集吗？
没没没没没，应该最后一集是
第三集
终局之战，最后一集是终局之战吗？对啊 ，Endgame
妈的这些翻译都，
反正最后一集是 Endgame， 然后 Endgame 的上一集是 Infinity War。所以在无限之战的时候，我为什么最喜欢索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是货真价实的复仇者，就是 Avengers 他是复仇者联盟嘛，但是我觉得唯一对得起这个名字的就是索尔。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一切嘛，就他爸爸也死了，然后妈妈也死了，然后他弟弟 Loki 也死了，然后他身边所有人都死了，所以这集一开始他就有一点就是在开玩笑的说他自己，对，他开玩笑的，就是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哦，你就是命犯天煞孤星嘛，你就是化英雄嘛、就是你身边所有人都不得好死嘛。但是你到第四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瓦迪迪是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在讲这个角色，就是 Thor 这个角色。但是在复仇者联盟的最后两集、你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所有这个人他的变化跟他的心境的，就是 他其实是失去一切的人，他是唯一要对萨诺斯复仇的人。然后他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放飞自我，然后变成一个小胖哥嘛。所以单就这个角色来说，他其实是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去可以去思考的。但是你看，从我记得没错的话，雷神第一集是2011年啊，已经11年了，就是所谓的角色红利这件事情，你一定会被炸到一个很疲惫的状态，尤其是观众，就是我们在看雷神索尔第一集的时候，可能是刚出社会，甚至有些人跟从国中高中开始看，他们现在可能是大学生，甚至是已经在工作的人，你在看他的角色成长的过程中，你自己也会成长，你自己的成长不代表这个角色会跟着你成长，他可能还在某个地方，所以你在看的过程，你一定就是导演一定要从这个角色再去有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虽然就整集都在讲这部片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作品，那确实是我们两个都这样觉得啦，但我们不能代表所有人，这是一定的。所以最后我其实就是还是要稍微平衡一下，就是回到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以及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在漫威他可能走到一个这样的这个也不能说瓶颈哦，就是在改变的这个 point 上面，他可能真的要放手给导演要拍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在这个阶段一定会有一些阵痛期啦。因为你回到影集上面，你有看 Marvel 的影集吗？
就是那个
汪达吗？还是什么？
汪达与幻视，对。
对，我反而没有看《汪达与幻视》，就是我觉得，在影集上面，他们又创造了一些新的变化。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一点，就是就算是影集，他们也可以跟就是电影的这个脉络有结合。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做整个操盘上面真的很厉害的地方。但就电影上面，他们要如何找到全新的定位，然后找到新的角色的方向以及说故事的方向，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的这个电影宇宙糟精，我觉得真的是很考验他们的那个 Kevin Feige 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他们之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吧。
嗯，好咯，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Okay.
希望我们的听众欢迎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哦！真的拜托，我觉得好久没有看到留言的，还有
哎呦呦呦，最近有个留言，他叫我们去看 IU 的《我的大叔》。
好，
你知道？
等一下就看，等一下就看。
你知道，真的是蛮多那个，我就是看完那个《婴儿转运站》，我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在看 IU 的影片。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欸、他真的
你有认识
他？
他
真的
来，我听你讲来。
哦、oh, 就是反正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非常的宠粉，就是他很真诚的对待他的粉丝。然后我觉得他虽然是个漂漂亮亮的女生，然后又会演戏，又会唱歌，又会跳舞，但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真，就是他不会有那种偶像歌手的那种隔阂，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很就是因为有些他粉丝就会剪他的一些影片嘛，然后我都会在看，然后我在看通常不是每个艺人到某个地方他们就有很多歌迷去接机嘛，就是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 IU 多扯，他就是到机场的免税店他会买一大堆东西然后送给他的粉丝。然后我就看很多影片，我觉得他真的超怕。
爱上吗？
爱
上
啊，爱上啊。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超怕他的粉丝很饿。你知道他怕他粉丝饿到就是他就是好像他的粉丝在拍他的演唱会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叫了一个餐车到外面给他的粉丝吃东西。我真的觉得超扯的。
爱上了吗？有更加分吗？你现在该不会有 follow 他的 IG 吧？
有有有，我 follow 他的 IG， 我最新的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 follow 就是那个 IU 的那个账号。没有啦，应该是说我其实很喜欢很真的艺人，我觉得很真的艺人其实很难，因为你一定要有个形象在那边，但是你又不能太像一般人。我觉得我对于这种艺人其实是很尊敬的，就是他们要维持这个平衡其实真的蛮很难。
好啦，那你可以去看那个 IU， 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保镖。
哦，有啊，我有看，我一开始就是看那一集，然后我觉得天哪， IU Family 真的很棒欸。对，我现在就是 Uena 怎么样，所以我上一集的标题才说看完变 Uena。 我要讲我的大叔啦，就是我在看完这个婴儿转运灯之后，就有身边很多的朋友就说，哦，你要去看我的大叔，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过 IU 演戏，然后大家就说，哦，你要去看我的大叔啊，或者是看那个小李家民宿，你就会知道他很可爱这样子。对，
好啦，
离题，
鬼扯太多了，
真的
真的为了 IU 讲这么多，
没有啦，因为有人留言嘛，对，回应一下。哎呀，你赶快，你赶快去看！我跟你讲，
我到底要不要结尾这件这个后面的结尾
发火？
谢谢大家，拜
拜。